行，人们不再隔绝。桥梁让连接成为可能。在中国传统城市结构中，桥梁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建筑。中国古代桥梁主要是凭着经验，以土、木、石等天然材料为主。从结构上看，桥梁诞生的顺序依次是木桥、石梁桥、浮桥、索桥，最后是拱桥。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浮桥、城门悬桥等桥梁。甲骨文中已经有桥和拱等文字，看上去就像一道拱桥。桥梁发展的全盛时期在宋代，此时科学技术的成熟为桥梁发展打下基础。在土木工程领域，一个叫玉浩的木工写了木经，另一个叫李诫的人写了营造法式。这两本著作记录了桥梁早期的设计图样以及各种建造试验模型。我们以赵州桥为例，来看看古代发达的桥梁建筑工艺。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称，赵州桥让他感觉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工匠了。赵州桥是世界上首座敞肩式单孔圆弧弓形石拱桥，由李春设计建造，始建于隋朝开皇十五年，历时十余年完工。在140多年的历史中，这座桥经历了多次水灾、战争、地震，但大部分主体仍然是隋代原物。该桥由拱石构成，最大的拱石有65厘米长，大拱背上的小拱使桥处于空腹状态，减轻了桥身的重量，而且在洪水来临时能增加流量，利于大量水体流通。这样的设计使赵州桥能扛过无数次灾难的秘诀。美国建筑专家伊丽莎白·莫斯克也曾赞誉赵州桥的结构完美的合乎逻辑。除了作为建筑的实用功能，桥梁也在城市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以大家都熟悉的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为例，图中描绘出桥在当时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。位于图中段的拱桥名叫拱桥，又叫灌木拱。整座桥由众多木头贯插成拱，不用一根柱子支撑便可跨过河。这种结构是世界桥梁史上独一无二的。我们在图上可以看到，拱桥上一位官员正从北端过桥，有拉着车子从桥上下行的农民，也有不少船工在拱桥之下用撑杆撑着桥身，同时奋力地使船只过桥。这些都表现出当时建造桥梁的技术已经成熟，工匠师用日积月累的经验精确地判断出桥的承受力。又如成都城为大河环绕，而且一条河横穿市区，因此桥梁成为交通必须，也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。各种人物诸如小贩、季节性故宫、江湖艺人等三教九流经常聚在桥头，把桥头作为他们的市场和表演舞台。一些桥有着相当长的历史，如东门大桥和东门外的九眼桥，都是宋元或之前的古迹。桥头桥下的空地 沿河两岸都经常有人聚集，或作为交易市场，或用作娱乐场所。傅崇举《成都通览》记载，晚清成都有近200座桥，九眼桥古名洪济桥，明名锁江桥，九洞，长40丈，宽4丈，高3丈。乾隆53年始改名九眼桥。一个传教士也描写过九眼桥。那个九孔的红砂石桥曾被马可·波罗所描述。我查了马可·波罗游记，马可·波罗不仅描述了桥本身的面貌，而且还强调了它的商业价值。这个城市被许多大河围绕，这些河流来自远山，从各个方向流向或穿过这个城市。这些河流的宽度从半英里到200步不等，有的非常深。一个大桥横跨其中一条河，桥两边有石柱支撑，木头盖顶，以红漆装饰，盖有瓦。整个桥面被整齐地隔开，用作商铺，卖各种商品。其中一间屋最大，被官员用于收税和过桥费。据说官方从此桥每日即可收达100斤。在明清时期，园林的出现赋予了桥梁更多美感的意涵。例如北京颐和园的玉带桥，全桥用白色玉石琢成，桥拱是蛋形尖拱，就像骆驼高高耸起的驼峰，所以俗称驼背桥，在古石桥中曲线最为优美。玉带桥作为颐和园中的景色之一，与昆明湖相称，两头有平沙长堤延长出去，十分有意境。除了线条等造型艺术，桥梁的雕饰也非常发达，具有代表性的装饰包括华表、栏杆和神像雕塑。狮子是人们最喜爱也比较常见的桥梁雕刻，这种艺术化的形象是借助狮子的威力，起到震慑洪水怪兽的作用。卢沟桥的石狮雕刻最为出众，不仅形态各异，而且数量非常多，这才有了后来的歇后语：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。中国的桥梁不光是现实存在的，还是文学中的意象之美。无论是发生在西湖断桥之上的许仙、白娘子的浪漫故事，还是牛郎织女一年一会于鹊桥之上，作为连接的一种象征。中国的桥承载着文学作品中美的寄托。